第25集，男人们都在另外一桌喝酒猜拳。云泽作为一座通过稀土开采暴富的城市，毕竟还未开化，一对敬酒的新人艰难地从一桌跋涉到另一桌，各种刁难层出不穷。钟有初这一桌开始窃窃私语，你们看苗生下当起酒来跟不要命似的，再好的身体也经不住呀。你心疼呀，心疼你去替他喝呀。看新娘子呀，心疼了，新郎也喝点儿。等下转到我们这桌就别劝酒了。暧昧的笑声四下响起，因为身体曾经属于这个男人，所以连灵魂也不再属于自己。和妙盛夏的后宫坐在一起，真是充满了各种无力。喜宴结束后，伴娘帮新娘清点头饰和服装还给化妆师，新郎则拉着伴郎说起了感谢的话。
谢谢你兄弟今天拼命帮我挡酒。
不客气，洞房的时候多努力，别辜负了我一番心意。
新娘关切地看着妙盛夏泛红的眼睛。大官，你今天喝了不少，我叫人送你回去吧。
不用。
妙盛夏揉了揉眉心，
我先了事，让我歇一会儿。
随着宾客三三两两的离开，宴客厅的灯也一盏盏的熄灭。钟有初正要回家，听见身后有个带着浓浓醉意的声音喊他：“
喂！”
钟有初充耳不闻，继续往前走。
钟有初，那个穿绿裙子的，叫你呢，这就是你的家教？
这下他不能当作没听见了。钟有初一步一步地朝妙盛夏走过去，一双不对称的眼睛冷冷地望着他，似乎要将他卑劣的灵魂击溃。干什么？妙盛夏的西装已经脱下，像堆抹布似的揉成一团堆在桌上，熨烫得很平整的白衬衫在他身上绷得很紧，显出充满力量的肌肉线条。他撑着额头坐在刚才主家那一桌旁，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种令人不安的幽暗中。钟有初在离他还有3米的地方停下，不想走进那团幽暗中。妙盛夏按了按眉心，不耐烦地将左胸口袋里插着的嫩黄玫瑰一把扯下。
过来，给我倒杯水。
钟有初正要喊服务员过来，妙盛夏一拳砸在桌上。
我叫你给我倒，其他人站着。
他猛地一颤，不是不怕，而是很怕。他这个小人物也怕有钱有势的云泽一霸，怕他雷霆一怒，于是没种地提了水瓶来，给他倒了杯开水。请用。药剩下喝了一口水，又从药瓶里倒出2颗醒酒药来吃。
我不能开车，给你爸打电话，叫他来接我们2个。我就不信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他还不和你说话。
钟有初平心静气，也不试图和醉徒讲道理。我叫你家的司机来接你。
我要你爸来接。
妙盛夏，我爸不是你家的工人。妙盛夏突然笑出声，起身朝他走来。
哼，真佩服你，只会东拉西扯。
钟有初拔腿就逃，妙盛夏一伸手钳住了他的手腕。
我不是傻子，我知道不是什么好话，可我就是想听听。
他惊恐地连连挣扎，多少不堪的回忆一时都涌上心头。
你到底要听什么？
说他醉了，又很较真儿。
喜宴开始前你说的那句话，话不能说半截儿。
我已经忘了。妙盛夏冷笑一声，将水杯里剩下的水一饮而尽。
怎么不敢说？哼，原来你也和他们一样怕我。哼，也是，为了一份工作就能卑躬屈膝的人，身上哪里还有一块硬骨头？
完全忘记自己还受制于人，钟有出气的几乎是咆哮了。
想听真话是吧？确实没什么，只是你就像一方领主，享有领地内所有新娘的初夜权，无耻而下作。
妙盛夏一扬手，就把桌上的杯杯碟碟扫落在地， 钟有初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已经天旋地转，整个人被妙胜吓摁倒在桌上。他的力气毕竟比他大多了，真激怒了他，他简直不堪一击。他永远闪闪发亮的眼里燃着两簇狂怒的火焰。
这话你从哪里听来的？是谁在造谣？
四面八方，每次同学聚会都会有人哭诉被你玩弄，而你就会在婚礼上写一张支票作为补偿。妙盛夏，有钱就了不起吗？有钱就可以只手遮天，随意侮辱女性，你就是变态，迟早有一天……
嘶哑的诅咒还没完成，妙盛夏已经痛吻了上来，用他的轻佻和浅薄肆意地践踏着他的自尊。他知道如何让一个女人从心底开始站立，也知道如何激起一个女人全部的羞耻心。他仍钳着她的手腕，紧紧地贴着她的身体，以一种不可一世的态度粗暴地疯狂吸吮碾磨她的唇瓣。疼痛与灼热之余，钟有初咬紧了牙关，心底涌起一阵又一阵的绝望。这个世上就是有些人占着绝对优势的力量和权势，而其他人即使再不甘再怨恨，一旦被击倒之后，一辈子就只能匍匐地活着。妙家的司机来接妙盛夏，看到这一幕惊慌地赶紧上来干涉。
大官，现在是云泽稀土私有化的关键时期，怎么能在公共场合做这种事情呢？大官，大官！
妙盛夏猛然停止了动作，他的嘴唇仍然停在他的鼻尖上方，阴哑地说：
好，那你给我记牢，也包括你。
他摔开他的手，直起身来，司机早已帮他把西装抖开穿上，眼睛望也不望，如同死人般无力地躺着的钟有初。
大官，这边。
妙盛夏没有动，他看着这个曾经无比骄傲的同学从桌上滑下来，双膝一软瘫倒在地。大约过了十多秒，钟有初才伸出颤抖的手臂扶着椅背慢慢站起来，垂着头摇摇晃晃走出酒店。还没有走出20米，钟有初突然冲向绿化带，弯下腰吐个不停，晚上吃过的东西不停地涌出喉咙。他刹那间想起所有学过的脏口，句句都骂得畅快。妙家的车行驶过来，车窗里扔出他的包，东西掉了一地，他颤抖着弯下双膝一样样捡起来，钱包、镜子、手机。
有初，我是永真啊，我在等等等等你理我一下。
钟有初的眼泪夺眶而出，越擦越多，打湿了手机屏幕。9月3日，裤子口袋里的手机滴的一声，过了半分钟又滴的一声，提醒着主人有新短信尚未查看。检票进站，候车大厅的喧闹全被抛在了脑后。钟有初将大大小小的包移到一只手上，拿出手机来看短信，还是厉永真发来的。
有初啊，你在干啥呢？我在格林大培训，这里附近开了一家风味菜馆，等你来一起去吃啊。
我在火车站送人。
两手空空的表弟撇着脚在一边抱怨，
这么多行李你让我怎么拿？
叶嫦娥教训儿子，
别人能坐火车你不能坐，你好金贵。
我现在是要从格林去包头，要坐23个小时。
谁叫你考到内蒙古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不知道你脑子怎么长的，竟晕飞机。
表弟埋怨地看了一眼在旁边发短信的钟有初，嘟囔道，
要不是有出息给妙盛夏难堪，看在奖学金的份上，他一定会派车送我去的。
钟有初大怒，
我给了他什么难堪？
表弟低着头不说话，钟有初逼问，
你给我说说看。
他身后突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和人群的惊呼声，叶嫦娥赶紧拉着他闪开，
小心！
一台大众 Motaven 穿过人群停在他身后，敢这样堂而皇之将车开到站台上来的，
在云泽除了妙家就没有其他人。妙设下下了车，把车门砰的一声关上。他穿着背心短裤，脚上套着人字拖，明显是从牌桌上赶来。
还没走呢，坐这个，到了学校好好学习。
表弟高兴的又咧嘴又点头，怕叶嫦娥反对，赶紧抢过行李往后备箱里塞。叶嫦娥一时愕然，妙盛夏又指着钟有初道：
爷爷，你不能不给钟有初吃饭啊，你看他脸色发白，营养不良。
叶嫦娥叹道：哎，大官，这怎么好意思？
哎呀，有两个研究员正好要去包头学习，顺便而已。
妙盛夏的观念很直接，只有神仙才不食人间烟火，凡人都要吃喝拉撒。一栋大厦离不开排污系统，一个人离不开排泄系统，同样健康的灵魂也需要发泄。虚荣、贪婪、享乐、卑劣、自私，都是人性的消遣渠道。
叶爷，适当的疏导比粗暴的干涉要有效的多，不妨把虚荣看成前进的动力嘛。
妙盛夏欲接过钟有初手上的行李，他立刻后退了好几步。妙盛夏举起双手表示自己不碰他。
有初，我酒后无德冒犯了你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生气了。
我不生气。他说的是实话，众口铄金，击毁削骨。还没等他生气，还没等他委屈，就已经被叶嫦娥教训了一顿，不该去激怒妙盛夏。叶嫦娥的丈夫现在在稀土开采公司当主管，表弟上大学的奖学金是稀土研究所资助的，就连钟如意下岗后的各种社会保险也都是云泽稀土帮忙缴的。云泽稀土不是只手遮天，而是只手撑天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只要妙盛夏没搞出人命，大家对他的劣迹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偏偏钟有初要行侠仗义，那不是把自己逼到众叛亲离的地步吗？
我借酒发疯，仗势欺人，确实不对，但我并不是你以为的那种人。我和他们无论做了什么，都是你情我愿，绝没有强迫。
他一字一句铿锵有力。
那一天对你使用暴力是个意外，我以后不会再沾酒。还有，你怎么不去问问他们，有几个是真的看上我这个人，还是存着别的心思？再说了，男欢女爱各取所需，我有什么错？你犯得着用这么扭曲的言语来指责我吗？
把钟有初驳得哑口无言的感觉真好。妙盛夏叉着腰环顾一圈，才发现车已经开走了。
妈的，我没带钱怎么回去啊？